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明姐，今天跟着你出去工作，见客户的时候学到的真多。
哎呀，
我已经把观察到的都写下来了，现在还要回去公司温习一下。谢谢你给我学习机会啊。
哎呀，张涛啊，你还真有礼貌啊。听说大家都很喜欢你，难怪难怪。现在都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你还回公司加班呢。哎呀，张涛，我真觉得你一直太委屈了。你的办事能力啊，我是能看出来的。王勇和秀英啊，他们没什么工作能力。这次单位选商务部部门经理，我一定会在徐总面前挺你的。
哦，明姐，努力学习是我的本分，是应该的。有你这么支持我，真的很感谢你啊。
别怕别怕，我感觉啊，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的。我看你也挺受大家欢迎的嘛，一定有原因的。
谢谢明姐，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太谢谢你了。
好，没问题。
大家都喜欢你，我倒不会让你爬上来的。
进来。
哎呀，徐总，没打扰你吧？
哎，没有没有。哎，请坐。阿米呢？找我有事儿？
是这样的，徐总啊，我感觉你最近好像太辛苦了，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哎呀，但是心里却是担心公司的业务啊。
关于我们公司的当然要讲。哎，是你们商务部出了什么问题吗？
哎呀，是这样的，这次单位啊，选商务部部门经理，外面的小伙们呢，都说要投给张涛，因为他很会讲话，讨好了所有的人。可是啊，我观察这个张涛啊，在公司里经常偷懒，不是常去泡泡咖啡，跟同事聊天玩乐，就是低头在回微信，还偷看视频呢。哎呀，总而言之，每次我看见他都不是在工作，每次跟着我出去工作啊，也不专心，也不学习，为人呐，一点礼貌都没有。我真担心，如果他当上经理啊，最后会辛苦你啊，要处理更多的麻烦。我才说出来的。
阿米呢？你是我的副手，当了这么多年，你说的我肯定相信。那您怎么看？
我说这样哈，徐总，现在还来得及把张涛调配去我们分公司的杂物部，如果同事们问到，就说是希望公司的员工先全面的了解公司每个部门的运作，这样对我们公司最有益处了。哎呦，我真不能看着老板你越来越辛苦了。公司啊，可不能被这些人拖垮呀。
这样啊，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去办。我待会儿跟我秘书小李说一下，然后就通知张涛吧。今天，
好好，你放心啊，老板，我立马去把这事办好。徐总，你经常做那么多重要的决策，而且啊，每次都眼光准确，不要花心思去搞这种芝麻绿豆的事，交给我吧。
好，小敏，那就辛苦你了。
敏姐
啊，
我刚收到了通知，说要把我调配去杂物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哎呀，张涛啊，说起来我真生气呀！
为什么？
我在徐总面前呢，为你讲了多少好话，他也不听啊。
好。
哎呀，最近几年呢，我感觉徐总他很不对劲，经常做错决定。我怎么挽回他，他也坚持要让你离开我们的部门呢？
真的。
哎呀，还怪责我多管闲事呢。
哎呀，
说你的学历不够，不可以让你当上经理。我看你根本就是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出去的时候我也不想跟他讲话了，他这样大家都会做不下去的。
明姐，谢谢你，原来是这样，为了我让你跟老板顶撞了，真的很对不起啊。对不起。
阿涛啊，你还是去那边看看怎么办吧。
哦，
如果感觉这公司不适合你，良禽择木而栖，你赶紧去找另一家公司吧，不要在这里受气。这些人呐，狗眼看人低啊。阿涛，你不要理他们。
明姐，我知道了。无论如何遇到你这样的上司，我已经很幸运了。
哎呀，傻孩子，不用谢，明姐，我挺你啊哈。
张涛真是可怜呐，被明姐在背后搞砸了在公司中的前途，还蒙在鼓里，甚至呢把陷害自己的人当成了恩人。暗箭伤人的明姐真是叫人无奈呀。亲爱的朋友，是的，这一次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性格倾向就是暗箭伤人型。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求神光照我们，检讨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倾向、思想甚至行为，也学习如何跟有如此倾向的人更好的相处。其实呢，除了像张涛一样在工作的环境中会遇到暗箭伤人的情况，在其他的群体，比如学校、朋友圈，甚至家族里，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记得，听的时候呢，让我们虚心地寻求神的光照，让我们不要一味地以给别人定罪的心态去听，要有智慧地学习，检讨自己，也用爱心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也要学习接受自己是有限制的。好了，我们要开始听这一期的节目了，你预备好了吗？暗箭伤人型，无法约束的两面人。你可曾信任过一个人，但发现他在你面前说一套，在你背后呢，说的却是另一套。陈某啊，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一位同事共同努力，准备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过程中的辛酸呢，只有他们俩最清楚。但是他们俩呢，相互扶持，把建议书做好了。在会议中，陈某要向一众一向喜欢刁难别人的委员会陈述建议书中的建议。因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次陈某跟这位同事都是胸有成竹、欣然地出现在会议中的。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这位同事表现出了充满热忱的样子，拍拍陈某的背，鼓励他不要怕一众的委员。不过当陈某在会议中陈述这些建议的时候，一众委员们露出了不接受的表情。形势转变了，这个时候这位同事也转变了， 他跟着大家一起批评这些建议，对陈某的计划书刻意保持着距离。没有人知道，这计划书中许多的建议其实就是这位同事自己想出来的。当陈某处于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残局的境况中时，这位同事还开口说，我的意见呢，就是整个计划书啊，都需要彻底修改。哎呀，陈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呀。陈某怀着错愕的心情离开了会议室，而这位同事呢，早已经逃之夭夭。陈某想不通啊，明明这几个礼拜自己才跟这位同事像兄弟一样熬夜苦干，互相支持，怎么这么快他就改变立场了呢？他还在陈某陈述计划书的时候出卖了自己，火上加油，怎么有这样的人？曾经彼此同心合力，现在竟然在背后戳上了一刀。哎，亲爱的朋友，在众多难以维系的关系中呢，案件伤人型的性格倾向是最危险又最具破坏力的，因为那是关于动机的问题，而不单纯是控制不了的情绪或者行为。案件伤人型的人呢，静悄悄地走到你的背后偷袭你，在你面前却可能表现得对你极度推崇，他们的目标是要将你抓住，甚至要毁掉你的声誉，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把你的事业、前途、名声，甚至你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彻底的破坏掉。有一名病人曾经努力多年，希望可以克服可怕的童年阴影。经过多年，他才能够有勇气完全面对童年的问题。当他无拘无束地谈论过去的一切的时候，他可以大胆地把这一切告诉他的一位好朋友，甚至告诉好朋友那些秘密的过去中他是怎样寻求专业的辅导和帮助，又是怎样的摆脱了那些纠缠多年的阴影。没想到啊，不到一周，他的这位所谓的朋友竟然利用这些秘密来攻击他，使他在其他人面前颜面无存，受到了根本没有想到的伤害。这些案件伤人的行为真的令人禁不住就怒火中烧啊。案件伤人这类难以维系的关系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无论公司、家中、学校，甚至教会，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能有案件伤人的行为出现。有些同事不动声色地参与工作，却在计划接近完成时独占一切功劳。朋友跟你对话时言听计从，却在社交场合中站在你的对手的一方。你将秘密告诉一位教会朋友知道，这个人结果在彼此带导的时候趁你不在告诉了所有人。这些其实都是案件伤人的行为。案件伤人绝非什么新事物，在圣经时代，大卫王便曾经遭人出卖，为此啊，他痛苦不已。在诗篇55篇中，大卫曾经意味深长地道出其中的滋味。他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如果是仇敌，我还可忍受。”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妄自大，如果是恨我的人，我还可以躲避他。但你是和我同等地位的人，是我的良友，我的知己。 我们常在一起密谈，我们在上帝的殿中与群众同行。他违背了自己的约，伸手攻击那些与他和好的人。而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也经常遭人出卖。在主耶稣十名关系密切的朋友中，彼得和犹大二人，一个当众人的面说不认识他，一个甚至将他卖给了敌人。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人因为彼得的口音而认出他是在耶稣身边的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大卫说：“如果是自己的敌人用暗箭伤了他，他还可以忍耐；但如果做出这事儿的竟然是他的知己、他的朋友，他就难以接受那种痛苦了。”敌人来捉拿自己，主耶稣痛苦，但是远比不上被自己所亲爱的朋友出卖掉那么难受。顺带一提，请不要将暗箭伤人的行为和一些芝麻绿豆、微不足道的事情混为一谈，比如一时疏忽没有回复电邮、临时取消和你去逛街的约会等等。这些事情并没有暗箭伤人的动机和杀伤力，暗箭伤人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受害者会感受到被人出卖的痛苦和失望，关系可能完全破裂。有暗箭伤人性格倾向的人，他们的手段五花八门，比方说恶意攻击、盗用别人的主意、暗中破坏关系、说谎，各种配合他们意图的欺骗手法和层出不穷的手段。不管暗箭伤人者使用什么手段，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他们通常都会很容易怀恨在心，充满了报复心，说谎，爱搞阴谋，容易讨厌别人，对别人带有潜伏的侵略性。容易怀恨在心，我们都曾经尝过被人伤害和被不公平对待的滋味，但通常不会一直记着怀恨在心里。然而啊，暗箭伤人者却会这样记仇，甚至啊，他一直想着怎样去报复。他们随时可能告诉你，多年前谁说过他们什么，那些人如何不对，如何亏负了他们。哪怕那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暗箭伤人者最大的消遣就是数算多年来累积下来的恩恩怨怨。充满报复心态。圣经教导我们，有人伤害我们时，要接受自己会生气，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要好好的处理心中的愤怒，不要让它牵引着我们，夺去我们的自由。然而，暗箭伤人者却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很多有强烈暗箭伤人性格倾向的人，他们的心态是：我绝对不可以发怒，但哼，我一定要报复。他们大部分都认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更高明、更合理的做法。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是真的会让他们更加开心， 因为经常回忆着自己所受到的不满意的对待，在心里经常充满仇恨，报复之心在里面翻腾不休。试想想吧，处于这样的状态，又怎么可能过得真正的开心自由呢？欺诈。有强烈案件伤人性格倾向的人，很轻易承诺很多事情，让你感觉他们很认同你，但却无意实行这些承诺，心底里也不是那么认同你的。虽然这真相让人很伤心，但这种唾手做出的欺骗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但是却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同时却在背后突然发出攻击，完了以后呢，甚至能够重新回到你面前，假装是支持你的。瞧吧，这种欺骗是不少案件伤人者的行为特征。经常搞阴谋。假如你热爱莎士比亚的作品，你也许会很熟悉埃古这个角色。他因为错失了一直渴望得到的工作，就设计向他的主子奥赛罗报复。埃古与其他的那些暗箭伤人的人是一样的，策划使人足以垮台的阴谋。他们精于策划如何在不当的时间对不当的人说出不当的事，目的呢，就是要搞阴谋，伤害自己的对手和自己仇恨的人。怨恨。英国诗人兼幽默作家胡德成称呼充满怨恨的人是一头反向卷起的刺猬，结果呢，他被自己的刺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个形象其实也挺像犯案件行为的人，别人冒犯了他们的言行，他们必定记在心头，导致了这些案件的箭头呢，一直都指向了自己，重复回想，重复感受到受伤。但问题是，这些箭头早晚有一天会不再反向卷起，而是开始伤害到别人。潜伏的侵略性。十之八九的案件伤人者，表面都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他们对人也相当支持。很可惜呀，这只是一道面具，在微笑的背后藏着的其实是极大的冲突和怨恨，只是潜藏着不让人发现，显得无声无息而已。因此你或许会发现自己老是因为他们而感到不安，甚至在和他们共事时会偶尔感到愤怒，但你又说不出自己到底在介意什么，因为他们仿佛又没做过什么让你也真的不明所以。这是因为他们的侵略性表现得很隐晦，而且往往没有实际的罪证让你抓得到，并且啊，在你怀疑他们做过什么不对劲儿的事时，他们会在你的面前继续表现得很友好，让你怀疑呀，那一切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和误会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稍微讲了一些案件伤人型性格倾向的行为特征，也许你听了心中会有些义愤填胸的不平感， 但是请千万别忘了，我们呢也要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在生活中也有两面人的行为。同时啊，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要知道如何更好的与人相处，而不是数落别人或者是深深的自责。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一起用谦卑的心学习，有智慧的了解不同的人性，学习与他们相处，也检讨改进自己多年累积下来的不当习惯。那求主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成长。